只有三，是一个见利忘义、反复无常的小人。同时，这小子天生的狡诈多疑，什么原因促成这样？追根及源，就是私心特重。张继良提出，你扣的车皮必须全部交出来，车头全部交出来。石友三一万个不乐意，但张学良说话他不敢驳面子。是，听说你这次来坐的是铁甲列车。你一个人坐一列车有什么用啊？又不是战乱的年代，现在国家挺困难，你这铁甲列车留下吧。作为国有，哎呀喂，石友三一看张学良你可够哏的，给了我70万军费，把火车全给我没收了。管怎么的，我快走为妙。就这样，他离开了沈阳，回到天津。这军饷就在他手里，这小子别的没干，到了天津日本租界地，先踩好了地势，买一所洋楼。这洋楼花了13万。哎呦，这洋楼楼上楼下排场的厉害。石友三一想，我先置点不动产，将来有一天了，我得到天津来享福来。这九河下哨的天津卫，吃尽穿绝。我把根基先打好，另外拨出20万来，存在银行里头。当然，存的是国外的银行，剩下的钱他拿回去。您说那个年月当兵的倒霉不倒霉？关这点饷都入了当官的腰包。可石友三回去之后，进屋就骂：“他妈的嘞！我张学良、张汉卿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手下这些军长、师长就问：“您怎么去了一个来月？”都把我们急死了，嗨，把我他妈的软禁到沈阳了。他跟蒋介石勾搭连环，眉来眼去的，还要把我给收拾了。要不是我石友三经验丰富，我就回不来了。其实是那么回事，这小子屈着良心这么说的。我料知小计，我得以逃脱呀！此仇我必报。我多少年的心血，存这点列车都让他给我没收了。哎呀，这刚开始接触就下狠茬子，时间要长了，还有这好饭吃吗？到了那时候追悔莫及。晚上他就开会，反张学良。毕广元一看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哪有这么干事儿？因为毕广元是七哥，觉着跟他不外，就在这个会议桌上，毕广元就说：“我总指挥啊，你这么干的事情不妥吧？”张学良对你哪点都不错呀，我跟着你呢。张学良没有意思把你干掉，要真想把你干掉，你回去来吗？蒋介石的确有这意思，三番五次命令张学良对你下毒手，那都被张学良给顶回去了。你要反对张学良，你这不是恩将仇报？ 外你看看现在的时局到了什么时候，你想反对张学良，你反得了吗？是你手底下有十来万军队，张学良手握重兵，跟蒋介石打得火热，你要一反张，蒋介石能袖手不管吗？你腹背受敌，咱就走上了绝路了。另外兄弟，为人处事不能这么干，那不是人性的那么干。咱们说句白话，是缺德这玩意，住手！那哪次毕广元确实有三，他不言语。我今天十有三就想着犯了一点性子，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，用手指着毕广元的鼻子，我姓毕的，我明白，水贼过河甭是狗刨，你一撅屁股我知你拉什么屎。哎，总指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前者先到了沈阳见着张学良了，你住了那么多天你回来了，你把我给骗了。我先问你，张学良许给你哪些好处了？是不是答应你了，将来由你来取代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毕广元气脑筋蹦去多高了，我十有三呢，你缺德呀你！你血口喷人呢，绝无此事，没事才怪呢！你张嘴向着张学良，闭嘴向着张汉卿。哎，我一说一句，你给我端回来；说一句，你给我端回来。张学良是菩萨呀！啊，张学良是你什么人？你不受他的恩惠，能替他说好话吗？来来，石友三，你小子是个畜生，杀人如麻呀！手枪队从外边进来，总指挥有什么吩咐？把毕广元拉出去枪毙！毙！毕广元这脸啥也变了色。我总指挥，上有天下有地，中间有良心呐、啊。我对你一颗赤诚的心，我没给你亏吃，没给你当上啊。怎么说实话还要得这个结果吗？啊，废话少说，枪毙枪毙了拉去。在旁边坐着副总指挥。副总指挥姓秦，叫秦建斌，还有个总参议叫唐邦直，张化南、程希贤，这著名的将领都在座。大伙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像这玩意儿得劝劝呢，哪能这么干事儿？这副总指挥秦建斌站起来。慢着，先等等，等等。总指挥，消息气儿，大兵未动，先引起内乱来了，主不祥啊！再者一说，七哥跟你不分彼此，你们都是吉林人，跟随你这么些年了，鞍前马后，没功劳还有苦劳呢。就为这么点事情就枪毙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、哎？当然，七哥说话有点太直。总指挥呢，最近肝火也有点盛，教训教训他。往后呢，让他说话开开，你看怎么样？
呆呀！
哎，秦建斌，秦建斌。我没在家这些天，你干什么来？秦建斌这脑袋嗡的一声， 一看石有三脑筋蹦着，狼眼睛瞪着，这秦建兵心里就一翻个，心说坏了，他了解情况的。那又说什么事？原来石有三在沈阳见张学良这些日子，他们家里的的确耗子动刀，窝里反，军心不稳，头一个关不出饷来，都没钱，当兵的能干吗？第二个，军头与军头之间互相不和，互相动了刀枪了，为此开了几次紧急会议。那么石友三不在家，副总指挥秦建斌理所当然的主持会议。这秦建斌呢，看不上石友三，只是石友三在家他不敢说别的，石友三不在家，秦建斌召开军长、师长、旅长这些人会议，他说了，说这次恐怕咱们总指挥去了沈阳回不来了，张学良决定不能把他放回来，现在咱群龙无首，你说也发生内讧了，怎么办呢？我的意思干脆咱们投靠蒋介石得了。哎，这秦建斌呢跟蒋介石关系还不错，底下有同意的，有不同意的，后来这个会也不了了之，就没开成。正在这时候石友三回来，结果石友三一下车先了解情况，结果他留下家里的耳目，姓沈叫沈科，这沈科是游击队大队长，您凭这军头乱不，他这里还有游击队，这沈科算游击队的大队长，专门扒铁路啊，破坏庄稼，扰乱敌人后方，杀人放火，就是那么个角色。跟石友三关系最密切，石友三走把家里的事儿交给他了，你监视着这些人，看他们都说些什么干些什么。石友三这一回来，这沈克马不停蹄般的事儿说，石友三坐在心里都有数，所以他没声张究竟怎么对付这帮人，都谁参加会议了，都谁说的什么，他都知道了，还没到这手收拾这帮人呢，结果先跟毕广元两个人发生摩擦了。从这时候副总指挥秦建斌过来一求情，石友三想起这事儿来了，哎，我说姓秦的，你够意思，我没在家才几天呢，你就主持会议，你在会上说什么投靠蒋介石，有这事儿没？你还说什么我肯定回不来了，你在家里头咒我，你恨不能让我死在外面你才高兴呢，你该当何罪？秦建斌一看呢，这事不能承认呢，承认就活不了了。我总指挥，这哪的话呢？是无有此事，没有。嘿嘿，你认为我不知道？我什么我都知道，没有。上有天，下有地，肯定没有，没有。你这阵拒绝说没有，一会儿你就得说实话，来人把他给我扣下来。副总指挥手下有帮人，手下有两个师长，三个旅长，都是秦建斌的人，这些人闻听眼珠都瞪起来，总指挥 你可刚下车呀，你这么做冷了弟兄们的心了。总指挥，你是不是慎重一些？掰了。
哎呀，
石友三一看这几个带兵的官儿都是秦建斌的人，他就没敢动，因为他刚下车，还不太了解家里的情况。好了，他也没丢这事儿，把秦建斌的茶放在旁边，另外也没枪毙毕广元，把毕广元也放回来。毕广元千恩万谢呀，多谢兄弟不展之恩。石友三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你，我能吗？啊，谁跟谁？”但是暗地之中，石友三可使上劲儿。当天晚上无话，石友三回到自己的卧室，他的三婆子来了，给大烟灯点着了，大烟枪都给他准备好了。他咕嘟咕嘟先抽大烟，过了足瘾之后，他看了看怀表，指针正好指到半夜12:03。石友三坐下来，马上命人把他的心腹沈科给找来了，游击队大队长。这沈科呀，是他的忠实爪牙。沈科不知道什么事，匆忙忙来见石友三。总指挥有什么吩咐？我沈科马上带上手枪队，赶奔小陈村，把秦彦斌给我逮起来。什么理由？什么理由？他背叛我。
那
怎么处置他？就地枪毙。沈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过分，他知道秦建斌也非等闲之辈，跟石友三共事多年。当初秦建斌在阎锡山的手下也是红人一个呀，后来因为跟阎锡山闹摩擦，无处投奔，带领两师人投靠石友三。可两个人有时候抬杠，但毕竟利益是一致的。你说就因为这么点事儿，就把这秦建斌给帮了，这是有点过分。但又不敢说，他知道石友三的脾气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九条牛拉不回来。沈科把两脚一并，是转身出去。沈科选了一连手枪队，这都是石友三的贴心卫队，另外都是规划过，经常干这种事，跑步前进，赶奔小陈屯。因为副总指挥啊，他没跟石友三住在一块儿，离石友三的驻地相差5里地，这5里地也架不住跑啊。等沈科到了小陈屯，扑轰了。一打听怎么回事，别说副总指挥在1个小时以前集合人马，说有特殊的任务走了啊，奔哪儿走了？不知道。哎呀，沈科最后一了解，秦建斌拉出一个团去跑了。看来这姓秦的头脑也不简单，白天跟石友三吵了一架，尽管把矛盾解决开了， 但秦建斌知道十有三就为人，这小子反复无常。哎，他要跟你有了裂痕，迟早得收拾你。所以秦建斌回来带着孩子老婆，领着手下一个警卫团，逃之夭夭。就这么免遭其害，沈科知的追也没地方追去，马上领人回来向石友三报告。石友三一听，把桌子都蹬翻了，算他腿快。就这么的，石友三也没照念，这小子可睡不着觉了，一琢磨我这内部里头不巩固，这些人跟我不是一个心眼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应该上沈阳去。离开家这20多天，人心就起了变化了。还有那个毕广元，我这七哥，他还没走呢，我得先把他也给收拾。你不去，早晚得收他的害。秦建斌在外头一煽火，他们俩里应外合，我受得了吗？沈科，哟，去把地广元给我叫。沈科就明白石友三的用意了，想劝几句，一看石友三眼珠子都红了，没敢言语。是，刚一走，石友三又把他叫回来，打了。你带了多少人？我带了100人，留下50人，埋伏在两旁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是，把毕广元过去。沈科去找毕广元，这总参谋长没走，但是这心呐，一直也不落去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。怎么这么闹心呢？这个眼皮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正这时候，听见急促的脚步声，他赶紧披上衣裳就坐起来，他也坐起来，灯也亮了。沈科烟沉着个脸从外边进来了，毕广元往门口一瞅，一看外边还有几十名彪形大汉。都拿着家伙，他这个心里就昏迷的，不知道是福是祸。